欢迎来到播客查经班。今天呢，我们要来看创世纪的二十六章。二十六章记录了亚伯拉罕的儿子雅各的爸爸，当然也是以扫的爸爸啦。这个夹在两代中间的以撒，他有什么作为呢？他的作为记录的很少，最重要的可能就在二十六章。虽然创世纪对以撒的记录很少，不代表他是一个不重要的角色。虽然从这个确实没有很重要了。算了，反正就是从篇幅的角度来谈啊，以扫确实没有比起他的爸爸跟他儿子来的重要。那二十六章呢，感觉起来有点像是一个过渡，就是等着他的儿子越长越大，直到两个人真的是也没有哦。是等这个以撒觉得自己差不多要死的时候啊，要准备给两个儿子祝福，才引起那个很严重的家庭纷争啊，就是雅各骗了爸爸。好，在这之前呢，以撒记录在二十六章，我们来看一下二十六章亚伯拉罕的时代啊。这个摩西写道，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当地有一次的饥荒啊。先讲到过去发生什么事情啊，摩西很刻意的使读者先想到之前发生的一件事情，而现在又再次发生了。那我们之前也讲了，通常饥荒对于神的百姓而言就是一个考验。你怕饥荒吗？当然会怕，肚子会饿啊，但是不会饿到你饿死啦。所以你到底是信靠粮食还是信靠神，对饥荒来就是一个考验。结果呢，26章又讲到以撒到基拉尔投靠非利士王亚比米勒。好，先讲这个基拉尔。非利士的土地，基拉尔是一个地名，非利士是这个民族的名称。这里的王叫亚比米勒。基拉尔在哪里呢？在应许之地迦南的偏南方。过了基拉尔就到了埃及了。这是地理位置上面的关系。为什么要讲地理位置的关系？因为，好，等一下讲，先讲这个亚比米勒。亚比米勒可能是亚伯拉罕当时跟亚伯拉罕立约的亚比米勒，可能是同一个人，也有可能不是同一个人。但不管是不是同一个人，他们应该也是有这个父子关系啦。亚比米勒他一定也知道这个亚伯拉罕跟他自己或者是他的爸爸立过一个约定，这个约定就是两族互不侵犯条约，你不犯我，我不犯你。因为亚比米勒看出亚伯拉罕他背后有一个耶和华神在罩他啦，所以最好是不要惹他。为什么亚比米勒会这么看见啊？主要是因为亚伯拉罕已经很老了，结果竟然还真的生出小孩来，就生出这个以撒。那现在这个以撒活着嘛，那爸爸不在了，不知道这个神还有没有继续造这个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好，所以这也构成了这个亚伯拉罕的后代跟亚比米勒后代的一些隐忧。因为通常一般人不太守条约啦，你上一代的事情就是上一代就解决了嘛，下一代有下一代的事情。好，二十六章的第二节，上主向以撒显现，跟他说：“你不要去埃及， 哎，叫他不要去埃及耶。为什么叫他不要去埃及？他不是到这个基拉尔吗？刚刚有讲到基拉尔齁，通过基拉尔之后就是到埃及，所以非常有可能的是以撒在面对这个环境上面的压迫，就是饥荒，他所想到的跟他爸爸所想的是一样的，去投靠一个比较丰富的国家，就是埃及。这个迦南地齁先放一边，先去埃及。但是这一次没有让以撒下到埃及，而是在基拉尔，神就把他挡住了，不要去。我要讲一段经文，就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20章4到6节啊，神说不要向任何偶像跪拜，因为我是上主你的上帝，我绝不容忍跟我作对的神明，恨恶我的，我要惩罚他们啊，甚至到三四代的子孙，但是爱我的，遵守我命令的，我要以慈爱待他们，直到千代。好，讲这段经文要干嘛？我先讲这个，我的重点是，我绝不容忍跟我对立的神明恨恶我的，我要惩罚他们啊，直到三四代的子孙。啊，有一些可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他们对这段经文会很不解，哇，上帝真的是很凶啊，这个爸爸犯错要惩罚他们，惩罚多久呢？啊，三四代的子孙通通要惩罚哦，所以三四代犯会继续的犯错，好像是一种咒诅一样一直遗传下去啊，我想应该不是从这个角度去诠释的啦，不是上帝咒诅他们，好像哇，爸爸犯错，儿子也继续犯错，活在咒诅底下，因为上帝很生气啊，不要这样子诠释。我们换一个面向，怎么说呢？就是爸爸犯了错，儿子会效法啊，孙子也会效法，因着他们会效法爸爸所犯的错，所以上帝会惩罚他们，是人的问题，不是上帝的问题，好吗？所以从以撒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同理可证，以撒学了他爸爸的坏榜样，这个不是上帝的问题啊，人做错事是自己啊，他们自己愿意这么做的，有他们自己的原因，所以他们自己要负责。那上帝一定会惩罚他们的。上帝虽然会惩罚他们，不要忘了，这些惩罚都只是暂时的，目的都是要使他们能够回转。所以呢，这个以撒他还没有下到埃及，神就先挡住他。那接下来的作为都是为了让以撒能够回转向神，使他能够坚固神所向他们所立下来的应许啊，就是这个目的，没有别的，神的目的都是好的啦啊，没有坏的，只是我们从很短的时间来看无法理解。神跟他讲说吼，跟以撒讲说不要去埃及，要留在我要你住的地方，我要你住的地方，这是什么地方啊？第二节叫他留在你住的地方，我们应该要想到的是迦南啊，那才是应许之地吧。但是这个第三节有一些地方不是很清楚的，就是你住在这里，我要与你同在，并且赐福你啊。第二节跟第三节有一些不是很连贯的语句啦。第二节说你要住在我要你住的地方，没有讲什么地方，有可能最直接就是一定是回迦南嘛，就是要以撒回迦南，这是神的心意啊。但是第三节说你住在这里，我要与你同在并且赐福给你，又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有一个可能，这当然是推测，就是说啊，你要住在这里也可以，我还是会与你同在，然后也会赐福给你啊，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代，所以这块土地也有可能是神要扩大对土地的祝福。所以 哦，我要说，其实在这个地方，神也是允许以撒先留在这个地方，但是这一块土地现在还不属以撒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以撒怎么面对神所对他讲的话。神这个后面经文继续，我把这个经文读完了。第四节，我要给你许多的子孙，像天空的星星那么多，并且要把这土地赐给他们，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的后代得福，因为亚伯拉罕服从我，遵守我所有的法律和命令啊，就是律法啦。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就把律法直接转过来变成法律，比较通俗。好，神把亚伯拉罕，就是以撒的爸爸的祝福延续给以撒。那结果呢？以撒就留在这个基拉尔，就跟这些腓力士人住在一起。所以我自己在推想，可能第三节之后，神真正的意思还是希望以撒能够回去，只是现在以撒如果继续住在这边，神还是允许，但是神如何完成这个对以撒的目的呢？就是最后要让他回到原本的那一块应许之地呢？走走远路吧，你知道神总是让人走远路的，神总是让人多花些时间的啊，所以我想不管是听众啊还是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要理解这一点啊，不管你多聪明，上帝要你走远路你还是会走远路，但是你知道上帝要你走远路，那你就平平安安的走远路吧。我讲这个话真的是从肺腑出来的，希望大家能够听进去。不管你现在走在什么路上，看起来好像没有办法知道怎么样直接到达目的地，走了一条好远好远的路，你都不知道啊，迷迷茫茫的，不要泄气，因为走远路都在上帝的手里。好，我们来看看以撒怎么走远路。于是以撒就留在基拉尔嘛。第七节，当地的人问起他的妻子，他就说利百加是自己妹妹，因为利百加非常美丽，他怕，就是以撒怕当地的人杀他，然后把利百加抢走啊。这一件事情呢，当然呢、就是也是效法他老爸，他老爸骗了这个埃及人，也骗了这个亚比米勒啊，这个地方的人。那亚伯拉罕他过去在这个地方已经有一两次的臭名了，反正都是在骗人，然后让人家感觉他是一个很没有担当的男人，怕死的男人。哎呀，老婆还这么漂亮，人看的一定是眼红的啦。但是呢，神还是祝福亚伯拉罕，然后把这个撒拉给救回来。以撒显然并没有汲取这个教训反倒效法了他的爸爸，没有信靠神。因为他如果知道他的妈妈怎么回到爸爸的怀里啊，都是神的作为，他应该也要如此效法啊。结果他是怕当地的人更胜于怕耶和华神。好，第八节，以撒在那个地方住了一段时间。有一次啊，腓力士王亚比米勒从他的窗户看往外看，他们是住很近是吧？可能是住很近啊，他就在窗外看，看见什么呢？以撒和利百加正在亲热啊，这个是现代中文译本的这个翻译哦，亲热啊，真的是亲热啊，哇， 所以他们那个年代也不是很害臊嘛，啊，反正就被人家看到了，正在亲热。这个亲热一看就知道，哎呀，你们不是什么兄妹啦，哇，不要骗人啦，分明就是夫妻啊。啊，所以这个亚比米勒就把这个以撒叫过来，问他说：“啊，原来这个就是你的妻子啊？你怎么说她是你的妹妹？”哦，这个以撒嘞，好的不学啊，学坏的啊，果然跟他老爸是一样。他就说：“哎，我如果承认她是我的妻子，我怕会因为她的缘故被杀害。”哎，真的是跟亚伯拉罕一样啊，就是开始讲一些借口，你就承认就好了，承认。啊，虽然还是会被责备，人家至少会觉得啊，你比较有救小。你现在你不承认，你开始推脱，人家觉得啊，果然啊，这个虎父就是没有啊，犬父犬子哦，这个好的不学。这个亚比米勒吼，就对这个亚伯拉罕说吼，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如果我的人民中有人跟你的妻子睡觉，你就得替我们担负罪过。欸，这个蛮严重的。亚比米勒的意思是说，如果我的人民看上你的妻子，把她娶过来，然后跟她睡觉的话，那是会受到惩罚，这是有罪的嘞。抢了有妻子，抢了有丈夫的妻子跟他睡觉，这是不道德、不伦理、犯罪的。亚比米勒都有这一种观念，所以他就很不高兴啊。这个是灾星啊！以撒来到这边真是灾星啊，那个差点就怎么了？第十一节，亚比米勒就颁布命令，警告人民。就讲说，凡干扰这个人和他妻子的都必须处死。意思就是说，千万不能抢这个人的妻子，也不要去骚扰他们。哦，亚比米勒好像很尊重以撒跟他老婆。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首先我们会发现亚比米勒的这个命令对以撒其实是一个保护令，应该是好的，这是一个好的作为，你不要去碰他们家的人。但是我们要思想一下，亚比米勒是认识神的人吗？不算认识啦，他那个认识只是一种宗教性的认识，不能说他是用正确的方式在认识耶和华神，或者是他的神明观。不从这个角度去解释亚比米勒的行为，而是我们要看到了他所展现出来的高道德、高伦理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可能不是因为像耶和华神所要求的，要求他的百姓爱他，而是出于一种宗教上的惧怕。怕什么？你知道宗教最好挟制人的方式就是用灾祸啊，吓你啊，吓死你啊！你如果做坏事，嘿嘿，惩罚你，不得祝福；做好事啊，你就得祝福。交换条件，而这个是宗教一般所有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亚比米勒他这么热心的去保护以撒跟他妻子啊，不见得是一个敬畏神的方式，比较像是什么呢？怕他的国家受到惩罚啊，所以才做的。有一些人啊，当然我不晓得听众会不会有非基督徒啦，但是我从一个现象上面来观察， 你是信佛教啦、道教啦，还是慈济啦，可能在行为上面会非常非常的注重你的道德行为。但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很需要去分析跟思想，而这些原因啊、动机很有可能就是为了要得福报。而做坏事最怕的就是现世报，所以像亚比米勒这边所讲的，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跟你的妻子睡觉啊，你就得替我们担负罪过啦，因为他知道这个是不伦的、有罪的。那亚伯这个以撒，你这个说谎，这个罪就变归你。所以亚比米勒的逻辑是这样子啊，所以不要太高兴，亚比米勒好像真的很尊重耶和华百姓的。很尊重耶和华的百姓，没有这一回事哦。这个第十二节，以撒就在这个那个地区播种，以撒不回去了，他就可能觉得在这边也不错啊，被接入了，还是很愿意跟这些人住在一起。结果呢，那一年丰收百倍，因为上主赐福给他。神赐福给以撒，有的时候赐福不见得是好事啊。我们要看赐福之后的影响到底是什么，这样是会比较客观。好了，好事坏事都在上帝的手里，我们来看哦。接下来，因为这个赐福哦，以撒财富不断的增加，他就成为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他富有，但是有人不高兴了。为什么呢？非利士人看见他有很多的牛群、羊群、奴隶，就嫉妒他，把他所有的用的井都用土填起来。而这些井都是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由仆人挖掘的。其实以撒没有问题，在这个事情上面，他用他爸爸挖的井，然后神赐福他，大大的发达。比较需要观察的是这一些这个非利士人为什么会嫉妒他啦。其实我在想齁，我们对于所谓的这种恩典的观念，白白的恩典，会对于基督徒已经接受的觉得反正就是这样，上帝他供应所有的一切嘛。但是这种白白恩典的观念对于一些非基督徒是很难接受，甚至很讨厌的。
怎么说很讨厌呢？我以前还不是做基督徒的时候，而是上班族。这个上班族大家知道，如果做过上班族的，你除了上班加班回家睡觉就差不多是这样的生活啊。我第一次这个跟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是感恩节，然后为了不去加班，我很简短的讲啊，我就是老板要求我加班，我不想加班，我就受不了啊，那个每天都加班，我就跟老板说我晚上有事情了，我要去参加人家约我吃饭。其实我本来不是那么甘愿去吃饭的，那个基督徒邀请我吃什么感恩节什么餐的，我本来就不想去啊，去那干什么？但是因为老板叫我加班，我不要加班，我要找个理由，好吧？那就让我去，让人家请人家吃饭好了。就去到我们那个朋友家里面，他就一堆基督徒哦，第一次跟基督徒吃饭，真是傻眼哦。他们吃什么感恩节餐？虽然没有什么特别好吃的。问题是跟这些基督徒在一起，我觉得他们是不是脑袋有问题啊？这么快乐干嘛？感恩节还玩游戏，这是怎样？你们难道不知道现在这个时间点还有很多的上班族在外面加班， 还回不了家，你们吃什么感恩节餐，还玩什么游戏，嘻嘻哈哈了，不知道外面人间苦暖，人间冷暖，人间冷暖哦啊，心里就不是很好受。我就觉得基督徒怎么哪有那么乐天的，太天真了吧。所以对于这种所谓的恩典乐天哦，是那个时候是很没有办法接受的啊，所以就是不是很喜欢基督徒。因为自己工作很辛苦，然后看到他们这样子这么 happy 啊，心里就很酸啊。所以这个外邦人看到这个以撒就是这样一个状况，所有的人都是做工得工价，每一个人都出卖劳力，然后赚取自己应得的，公平吗？我得到这些东西是我努力赚来的啊，那没什么问题嘛。但是对于所谓的神特别在某一些人给人恩典，我指的是神在这个以撒耕种的事情给他很多加倍百倍的恩典，这是让一般人受不了的啊。比如说大家都种玉米啊，一株玉米会生四只玉米，一株吗？好了，一株会生四只玉米，经文说是百倍的丰收耶，人家都生四只，以撒种的就生四百只，哇，这能够叫人不眼红吗？以撒用什么东西种？用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土壤，用我们的井，虽然是他老爸开的，但是这是我们的水。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人？我跟大家讲哦，我们可以容纳什么样的人，我们可以包容什么人，我们可以包容那一些不如我们的人，很穷很可怜，哇，欢迎来啊，我们可以来帮助你，欢迎欢迎欢迎啊！以撒刚来的时候是两手空空啊，因为饥荒嘛，结果呢他一丰富不行，穷的时候可以一起穷，富有的时候齁就开始比较嫉妒纷争啊，这个都显出人内心的这种空虚啦。所以呢腓力士人一看，哦，他种一株玉米四百根啊，我们种要种一百株啊，才有他的那个分量。结果是什么？第十五节齁，腓力士人就把这个以撒的井用土填起来啊，反正他们也用不着嘛，他们就是不给他用，哎，啊，这些井都是亚伯拉罕的时候挖的，他们用不着，你也不要用，反正这个地方就不欢迎你，哎，这有点讨厌哎，这个叫做毁约，毁约，然后又毁的是这个亚伯拉罕跟他们这一族人的约。另外一方面也显出他们见不得别人好啊，自己没有就把它毁掉。然后呢第十六节，后来亚比米勒就跟以撒说，啊，你离开我吧，因为你已经比我们强盛了啊，果然啊容不下他们。一个亚比米勒是腓力士人的王，一个王他没有办法在这件事情上秉公处理。我的意思是说，按照公义的角度，以撒是被欺负的。虽然他是很发达，但不代表很发达需要仇富啊。他应该是受到保护的，而且亚比米勒你是跟亚伯拉罕立过约的，应该是他或者他爸爸，反正应该要遵守约定，但是没有。也有很可能就是这些亚比米勒的人就是常常来告状，这个就是很讨厌以撒， 以至于这个亚比米勒也不管了，反正再怎么样你不是我们族里面的人啊，不欢迎你，把你赶出去啊，我就不用伤脑筋了啊。这个是亚比米勒处理事情的方法。从这个事情我们回推啊，他真的不是按照一个说认识神敬畏神的态度来保护以撒，他只是害怕以撒啊，因为以撒的缘故他们自己受到亏损。他不是为了以撒，他完全是为了他自己，为了自己的王国，为了自己的国家啦。啊，就是这样。好。所以就叫他走。啊，第十七节，于是以撒就离开那个地方，到了基拉尔谷。啊，基拉尔谷可能是基拉尔的东边，往这个迦南地靠近。那显然基拉尔谷嘛，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土地吧，比较不适合耕种。十八节说，这个地方也有亚伯拉罕他老爸挖的一些井啊，他死后非利士人把他所有的井都用土填起来啊，非利士人告不了哎，假霸雄言，当然不是假霸雄言，他们就是不爽啊，就是不爽，用不到就把它毁掉。以撒呢就把它挖出来拿来用，拿来用的时候，第十九节，以撒的仆人在山谷挖一口井，找到水源，哎呀，找到水源，表示说这个地方可以生活下去。基拉尔的牧人啊，牧人就可能会在他们基拉尔比较外边放牧，就跟以撒的牧人争论，就说啊，这是我们的水，所以以撒叫那口井为埃瑟，因为跟他们起了争论，就是埃瑟就是争论的意思，到底是谁的井啊？这是我的，没有，这是我老爸挖的，没有，这土地是我们的，所以你老爸挖的是我们的土地的井啊！啊，就这样吵架嘛。这个吵架是必要的吗？不必要，因为你们用不着吗？你们用不着又要跟人家抢，这分明只是，那不只是小气的问题，这只是一种眼红，不欢迎人家的反应。好啦，这口埃瑟井啊，不然不要用啊。所以以撒的仆人又挖了另外一口，又结果又吵架了啊。以撒就是说这口井叫做西提拿，西提拿的意思就是仇恨。哇，以撒也不爽了，我这样子到哪里你们都要赶啊，有必要这样子吗？所以22节他离开那地方又挖了另一口井，这一次就没有纠纷了、哦、应该是以撒已经退到很旁边了，就应该是没有到非利士的境内了。以撒就把这一口井的名字取名叫做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他说，上主终于让我们有宽敞的地方可以自由发展咯、哦、我们将在这个地方繁盛起来哟、哦、总算找到自己的土地啦，不会被赶啦。23节以撒离开那个地方搬到别士巴。22跟23这里到底有没有一些经文没有描述的东西呢？可能也许不太重要，但是觉得从这里没有办法明白以撒为什么后来又离开这个地方到了别士巴。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是别士巴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别士巴就是立约的地方。想当初他老爸就是在别士巴跟非利士人立约定的。那他来到别士巴啊，这个已经靠近山上了，到了别士巴当然是好的啦，就是很可能就是神要他来的地方，所以他就搬到别士巴。搬到别士巴的那天晚上，神就向他显现了，对他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上帝，我与你同在，你不要怕。神向他显现哦，为了 我向我仆人亚伯拉罕许下的诺言，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子子孙孙。以撒就在那个地方建造祭坛，敬拜上主，然后在那边扎营啊，仆人就在那边挖了一口井。好，显然这个时候来到别是巴，以撒很清楚这是神要他待的地方啊，所以他也欢然准备啊留在这个地方。仆人准备挖井，因为没有井就很难生活啊，就不能生活嘛，所以就挖了井啊。但是经文到这边断掉，到后面再度出现，我想跟中间这个事件是一定有关系的啦，不然这个摩西不会这样子编排。这口井挖很久，中间插了一件事，什么事呢？啊，都已经推到这边了，结果亚比米勒又跑来了。哎，这次亚比米勒还来干什么？是求和来的。亚比米勒带了他的顾问啊，这个亚呼萨和元帅菲戈啊，从基拉尔来见以撒。以撒对他们说啊，你们为什么来见我啊？从前你们不是讨厌我把我逐出境吗？哦，从以撒的这个话也能够看出以撒也没有很客气哦，而且很据实的说出他们并不欢迎以撒。那整个事件让我们回想一下，当初以撒来到南地啊，就是基拉尔，跟他们住在一起的时候还蛮欢迎的，就是让他住在那个地方嘛。然后被抓包他说谎啊，也没事啊，直到以撒发达了他们就不欢迎他。不欢迎之前，以撒他的心可能还想着他能够跟这些外邦人和平的生活在一起，反正他也喜欢这样的生活啊。但是神不喜欢，但神没有直接说你给我滚回来，反倒是借着赐福啊，这个很有趣，借着赐福让别人眼红，然后就把以撒给挤回来了。但是如果没有经过这些事情啊，以撒很有可能也会重蹈罗德的覆辙。什么意思？罗德啊，记得我们之前也讲过一段罗德的下坡路。这个罗德啊，认识神之后，他并没有改变他的生活习惯啊，他就是喜欢跟外邦人住在一起，以为自己可以跟这些人麻吉麻吉啊。后来他以为他跟他们很麻吉，其实一点都没有。再怎么样，罗德对索多玛的人而言，他都是一个外来的人啊，根本就麻吉不起来。那以撒在这个事情上面也是一样啊，以撒想说啊，我住在这里，大家也欢迎我啊，结果我就在这边住了，没有想到因为神的赐福，以撒被不欢迎，那也使以撒认为可以跟这些外邦人住在一起的这些想法完全的破灭。之前可能还会，你如果想要会跟这些人在一起，你讲话就会比较客气，留点情面。但是经过中间这些事件之后，以撒看清楚他跟外邦人就是没有办法合在一起的。这也很有趣啊，这是外邦人看见以撒被上帝祝福，他们不会来亲近神，反倒就是要把他们赶出去。这有一些啊宗教上面的意识形态啊。好了，反正话说回来，这一次亚比米勒再来，以撒没有像一只小狗一样，欢迎欢迎哇，这个基拉尔王啊，腓力斯王啊，基拉尔啊，反而是啊，很像板起脸来就对他们说啊，你们为什么来见我？以前你们不是讨厌我把我逐出去吗？啊，28节他们就回答说啊，现在我们清楚知道上主与你同在。这看不出来吗？人家的一株玉米是长400根的，当然同在啊。我们认为
啊，我们彼此之间应当发誓啊，现在要来立约了啊，就是订立条约，我们要你许诺，要求以撒向他们许诺。许诺什么呢？说你不伤害我们，正像我们没伤害过你一样。哎呦，这个话讲的实在有够虚伪的。我们没有伤害过你吗？哎，是啦，应该是没有打他啦。但是那一种，你赶人家，你把人家的颈都舔起来，那一种不欢迎，难道不是一种伤害吗？哎呦，以撒应该，哎，对啊。以撒是一个比较温文儒雅的人，他可能内心就是受伤了，有可能他内心受伤了。这边还说没有伤害你啊，所以这些非利士人知道以撒后面也是有神在造的，怕他以后越来越发达，自成一个国家，壮大之后惨了，换非利士人他们的后代遭殃了。所以现在亚比米勒当然就要向当初跟这个亚伯拉罕立约一样，先立约，哎，讲好了，讲好了，你不要来侵犯我，我也不要来侵犯你，我们互相友好，这样子。好，这个亚比米勒也说，哎呦，我们从前也是善待你啊，让你平平安安的离开啊，现在我们知道啊，上主是赐福你的啊，平平安安离开是吧？这个真的是虚伪啊，这个听听就好了。啊，如果是一个被伤害的人啊，听到这种话，可能不太好受吧。当初你怎么待我，现在说没有伤害我，让我平安的走，那哪叫做平安的走啊？我是带着也许是带着愤恨的心情离开，一步一步的退啊。但是我们的以撒齁啊，人是蛮好的啦，就是他也接受预备了筵席，和他们一起吃喝。他们吃喝的意思就是 OK， 没问题啦，这个没有问题，立约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他们一起吃喝，第二天一早起来就发誓立约，以撒就把他们送回去，友善的分了手，啊，事情就这样解决。这个也是跟亚伯拉罕当初跟亚比米勒立约的状况是一样的。神的百姓要跟外邦人好来好去，即便他们没有因着看见神在他们当中的赐福，所以更进一步的想要来亲近耶和华神，即便没有，但是神百姓自己必须要像是一个天国的大使，你不要趁机会抱起来尿出啊弯啊，想要来讨回一个什么公道，不需要 man 啊，你就是把你的本分，把你的身份该扮演的角色扮演好就好了，一切都由神来伸冤。好，这是一个信靠神的表现。好，这个事件讲完之后呢，我们来想想看，25节以撒啊，在那里仆人挖那口井到底挖出来了没有啊？32节总算告诉我们，就在那一天，就是他跟亚比米勒分手的那一天，以撒的仆人就跑来跟主人报告，哎，关于挖井的事，我们找到水源了啊，他就叫那口井四八，因此这城叫做别四八，直到今日。别四八就是誓约的意思啊。好，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结局。那我稍微补充一段经文，就是诗篇37篇啊，这整篇都很好，那个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没有啦，我还是会读一下啦。这个第一节他说啊，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
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你当倚靠耶和华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如正午。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的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哇，诗篇37一到九节啊，非常美好，对不对？很能够呼应以撒在这个创世纪26章的整个事件。你不要为那些曾经亏待你的人，然后一直记在你心里，你的心并不会因为你对他们的愤恨，所以哦，他们的头会痛或者耳朵会痛啊，不会的，反倒是你的心会痛，你的心怀不平，然后就生出嫉妒，你会活得越辛苦。那他们那一些恶待你的人呢，神说他会报应啊，你不用管这个事情，神会做，你不用管，你不用自己在那边好像要报仇。当倚靠耶和华行善，你的责任就是要靠神做善的事情，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啊，这样子就好了。神百姓的生活是很单纯的，我的单纯是说我们生活当中是活在一个神的面前，万事都是神所做的，我们用一颗信心回应神，应该要有一个倚靠神的态度。那如果我们不倚靠神，我们不是看神，我们就很容易的只看环境，只看那些欺负我们的人，然后呢啊，你自己就过不去。当然我说我们要专注在神身上，也不是说哎呦别人欺负我就任人欺负啊，也不是这样子的态度，只是第一个我们要先思想的是我们的心是不是仰望神。如果没有先做到这里，我们接下来处理很多的事情都会用自己的血气啊，就是用你自己的情绪来处理事，那有可能把事情给越弄越糟。然后我们必须要记住的是，神的应许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以撒他一路的退，人家欺负他他就退，当然没有错，以撒的个性可能是比较温吞的，他不喜欢跟人家有正面的交锋，然而他却也因此得了福，神赐福他，最后给他一个宽阔之地，是很美好的。好，最后这个26章插了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应该是可以结合在27章了，但我这边先讲一下这个26章的34节，描述了以扫这个他的以撒的儿子以扫啊，老大40岁的时候就跟两个赫人的女子结婚。哦，这不妙不妙，大不妙。为什么嘞？你爸爸被赫人欺负，那你做了什么嘞？你爸爸被赫人欺负，结果你去找赫人的女人跟他们结婚啊，你娶一个啊，娶一个就不好了，还娶两个，你根本就不管你爸爸的事情嘛。啊，养这个小孩实在是，哦，实在是不会讲。 你爸爸看到说我跟他们家长在吵架，结果你跟他们的小孩在那边搞来搞去，这个姨嫂的个性也从这里看得出来，她只顾自己的事情，她重视自己的私欲，比起她爸爸的事，比起神的事，她根本不管神的事，她不管的。所以呢，经文说到这个两个女子是哦，就不管这两个叫什么名字啊，35节，他们使以撒啊，还有利百家的生活不甚愁烦啊，就是很愁烦啊，看了这个小孩就烦啊，看了他们家庭就烦，他们不喜欢赫人，他们不喜欢迦南地的人。以撒是外来人，是从大河那边来的人。他的老爸亚伯拉罕也不要让他在迦南地这里的人来结婚，不要通婚，这也是神的意思。这是亚伯拉罕非常知道神的心意，所以他不让他的儿子跟迦南地的人通婚，所以才找了这个利百加来。结果啊，这个孩子啊，未见伊。这个说啊，反正就自己去跟人家通婚了，这埋下了一些隐忧，也看出这个以撒这个孩子的个性。好吧，我们下一次27章再来谈这两个儿子，总算是准备要吵架了。还有起因是什么呢？就是他老爸。起因就是他老爸的问题，以撒的问题。好，下一次我们再说，谢谢大家的聆听。